宣读我们今天的经文。
现在我用广东话读这个经文，咁咧，大家睇到呢个字幕嘅时候咧，你就知道呢个中文嘅啊中文字啊。OK， 所以唔需要传译啦。
谢谢，
免得个呢个啊好多好多嘅功夫吓。OK， 好，等我哋嚟睇神嘅话语。今日咧，神嘅话语喺马拉基书二章十七节到三章六节，圣经咁样讲，我哋一齐睇到经文。你们用言语繁琐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时上繁琐他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三章二节，他来的日子谁能挡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镰，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第三章四节，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作见证，警戒行恶术的，犯奸淫的，起假誓的，亏负人之公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压狂寄居的，和不敬虔我的。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好，今日咧嘅讲道嘅讲题，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今日咧我哋好高兴啊，有郑牧师同我哋分享神嘅话语，讲题就系主会来，主会回来吗？
今天我们有郑牧师在我们当中为我们敬道，主题是主会回来吗？
我哋恭敬将时间交俾郑牧师。
好，请郑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今天举行联合崇拜，是因为敬拜结束之后，我们有致谢王牧师的爱宴。
今日我哋举行呢个联合嘅崇拜，因为之后咧，我哋有同王牧师同埋王师母一个致谢嘅爱宴。
欢迎大家一起留下来，一同团契。
咁啊，欢迎大家一间完咗之后咧，一齐去我哋饭堂。
我们同工可唔可以把我们把日光灯都打开来？
可唔可以开一开灯
？OK， 谢谢。王牧师一直提醒我们说，这个不是一个 farewell party。
王牧师再次提醒我咧，今日唔系一个欢送会。
因为他没有要离开的。
因为佢唔会走嘅。
这个呢，他没有去联会讲到，没有去联会的其他堂会讲到的时候呢，仍然会回到我们中间聚会的。
如果佢唔需要去到联会其他嘅堂会讲到嘅时候咧，佢仍然会嚟到我哋呢个教会嘅。
所以他可能有一个主日不在，然后下一个主日，我们看到他又回来了。
咁可能呢个主日唔嚟咧，咁下个主日佢会再翻嚟嘅。
也可能两个主日不在，第三个主日又回来了。
又或者两个主日你唔见到佢咧，第三个主日你又会再见到佢啦。
所以我们很肯定，也很有把握，他会回来的。
所以我哋好肯定佢一定会翻嚟嘅。
大家有把握吗？
有冇把握？我哋有啊。
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同样有把握，还有很肯定主会回来呢？
但系我哋系咪一样咁有把握，同埋肯定主系会翻嚟嘅咧？
毕竟主已经离开两千多年了，都还没回来，对吗？
耶稣毕竟已经走了成二千几年了。
今天讲题就是主会回来吗？
今日的主题就是讲题就是主会回来吗？
那你的答案是什么呢？
你的答案是什么？
你 你们相信主会回来吗？
你们相不相信耶稣会回来啊？ Yes、
yeah. okay, 真的相信，
真是神。
那我们就要看看，今天我们就要思想，那我们怎么生活，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反映我们真的相信主会回来呢？
我们的生活是不是真的反映了我们真的相信主是会回来呢？
主会回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如果主回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这是我们今天一同要来思想的。
今天我们就要思想这个问题。
我们先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慈悲的天父，你曾经差遣你的使者先知劝人悔改，预备我们得救的道路。
亲爱主耶稣基督，你曾经差遣你的使者来到我们的当中，
求你赐恩典，让我们留意他们的警告，弃绝我们的罪恶。
请你提醒我们，警醒我们，以致我们能够知道他们来提醒我们的什么。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满怀喜乐，欢迎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降临。
我们就可以满怀喜乐地去欢迎耶稣基督的再来。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今天是降临期的第二周，第二个主日。
今天是降临期的第二周。
我们有时候说降临期叫做待降节。
有时我们都会叫降临期叫做待降节。
好，那降临期有两个意义。
降临期有两个意义。
第一个就是迎接圣诞节，纪念耶稣为我们降生。
第一就是我们迎接圣诞节，为耶稣基督的降生。
第二个就是提醒我们预备好基督的荣耀再来。
第二就是提醒我们要准备耶稣基督的荣耀再来。
刚刚我们点燃的第二支蜡烛，我们称作信心之烛。
我们点的第二支蜡烛呢，我们叫做信心之烛，
就是要提醒我们那一刻常常被不幸所诱惑的心，要借着圣灵的能力回转，而且过一个更新的生命。
就是要提醒我们，要被我们不信诱惑的心呢，是要藉着圣灵的能力去回转，和过更更新的生命。
马拉基先知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虽然被掳归回了，可是他们没有经历到他们期望的复兴。
马拉基在当时的以色列人里面呢，虽然是被掳回归来，但是呢他们没有经历到他所期盼的一些复兴。
他们政治上面还是被波斯帝国统治，然后社会上面还是充满了不义。
政治上面他们也是被波斯帝国的统治，而在社会上面也有很多的不公义。
所以他们就说呢，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喜悦他们。他们又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
所以他们都说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
现在很多世人也是这么说，对吗？
我们现在都很多人都是这么说的。
你看世界这么混乱，
你看世界几么混乱，
公义的神在哪里呢？
公义的神究竟在哪里呢？
马拉基书三章第一节就是上帝的回答。
马拉基书三章第一节就是上帝的回答。
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
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
请问这个预言成就了吗？
这个预言成不成功啊？
已经成就了，对不对？
已经成就了，是不是？
对，因为施洗约翰就是那位预备道路的使者，对吗？
因为施洗约翰就是那位预备道路的使者了，
然后耶稣基督就是那位立新约的使者，
而我们的耶稣基督就是立新约那位使者。
所以在马可福音第一章一开始就这么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得说，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
所以在马可福音第一章一开头就这么说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的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正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全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
归回的以色列人说，公义的神在哪里？这个复兴的应许在哪里呢？
归回的以色列人，公义的神在哪里呢？他们这么问，应许的复兴又在哪里呢？
但是神说，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
但是神这么说，他说立约的使者忽然会来到他的殿。
这个不是强调说时间上很快就来，
这个不是意思说时间上面很快就会来到，
因为从马拉基预言到耶稣再来中间隔了多少年，
因为在马拉基书到预言耶稣再来他中间隔了多少年，
隔了400年、啊、
隔了差不多400年，
所以这个经文并不是说呢时间上很快就要来，
所以这段经文呢他不是说时间上面很快就要来到，
而是强调说必定会来，
但是强调的是必定会来，
而且来的时候呢是很突然就来了，
而且来的时候是很突然之间就会来到了。
新译本的翻译是这样子的，
新译本的翻译是这样写的，
最后一句它是翻就要来到，
最后一次它说就要来到，
我们和合本是翻快要来到，
在和合本就是快要来到，
让我们觉得好像是很快，
以为好像很快，
但是其实你看英文我列了几个版本，它表达是说主会来的，
但是呢英文呢我们都列了很多个版本在这里，意思就是说他必定会回来，
一定会来，
一定会来，
而且突然就来了，
而且是突然之间这样回来，
同样、哦、在3章5节的地方，
同样的在3章5节的地方，
那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要快快的指证那一些人，
在3章5节也都这样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他要快快的指证那些犯罪的人，
这个也是提到呢主必定会回来审判，
这里也都是讲到耶稣必定会回来审判的，
而且他回来的时候审判的速度很快，
而且他回来审判的速度会很快，
很快就会做出判决了，
很快就会作出判决，
因此主会回来吗？
所以主会回来吗？
这段经文给我们的答案就是主必定会回来，
这段经文给我们的答案就是主必定会回来，
或许会等很久，
可能我们要等有很久，
但是主一定会回来，
但是一定是会回来的主，
而且突然就回来了，
而且突然就回来了，
一回来就审判了，
一回来就审判，
我们在历史上面已经看到神的话确实的成就了，
在历史上我们都的确是看到神的话语已经是成就了，
施洗约翰这位预备道路的使者真的来了，
因为施洗约翰这个使者真的来了，
耶稣这位立新约的使者也真的来了，
而耶稣这个立新约的使者也都真的来过了，
所以我们可以更加的确定耶稣一定会按照他所说的再回来，
所以我们更加的肯定耶稣一定会照着他所说的会回来，
请你跟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主必定会回来，
请你跟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主必定会回来的，
但是主回来的时候要做什么呢？
但是主回来的时候要做什么呢？
主会回来熬炼洁净，
主会回来熬炼洁净，
以色列人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而且喜悦这些行恶的人，然后或说呢公义的神在哪里呢？
经文这样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的，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
对这个他们提出来的质疑，
对他们提出来的质疑，
上帝的第一个回答就是他必定会回来，
上帝的回答就是他必然会回来，
第二个回答就是他回来的时候你受得了吗？
第二个就是他回来的时候你顶不顶得顺、啊、
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为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言下之意就是你们希望上帝赶快回来教训那些行恶的，
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想主回来的时候就是去审判那些作恶的人，
但是当他回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真的教训，他真的熬炼洁净，
但是我们会发现主回来的时候他真的会熬炼洁净的，
但是你也会发现
他
不是熬炼他们那些行恶的，而是你们这些行恶的，
但是我们会发现原来主耶稣回来不单单是要熬炼洁净那些作恶的，也都在我们当中要熬炼洁净，
你会发现你也是那行恶的，
其实我们都发现我们都是行恶的，
这是马拉基对那个时候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的警告，
其实这个也都是马拉基对被掳归来的以色列人的一个警告，
所以第二节经文3章2节就说可是他来的时候谁能够担得起呢？
所以3章2节他说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
我们和合本没有翻出那个可是、
啊、在和合本没有翻译出来可是这个字，
原文是有，
在原文是有可是、
新译本跟大部分的英文的译本都有那个可是那个 but，
在新译本和其他的英文译本里面其实都有这个 but 字的可是、
主必定回来，可是谁能够担得起呢？
主一定会回来，但是谁个能够担得起呢？
主耶稣第一次回来的时候突然就进入他的圣殿，洁净了圣殿，
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突然之间就去到圣殿去洁净圣殿，
其实废掉圣、其实洁净圣殿、是废掉整个圣殿的那个献祭的系统，
其实他洁净圣殿就是要废去当时的献祭的一些系统，
因为那整个献祭系统就像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一样，
因为那时那个奉献的系统就是一个不结无花果果树的一个。
所以经文说呢，他回来的时候他要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接下来他们就可以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
马拉基书三章三到四节这样讲，他必坐下如炼净金银子了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喜悦，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
主耶稣第一次回来的时候就炼净，就除掉那个渣滓，除掉那些不能够结果子那整个圣殿的献祭的系统。
耶稣第一次回来的时候，他就是要炼净了那些渣滓，就是不结果子树的一些要将他们除去。
如今我们基督徒就是新约里面的祭司，
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就是我们新约里面的祭司，
我们就是新约里面的这个利未人，
我们就是新约里面的利未人。
主也要熬炼洁净我们，像使我们的心意可以更新变化，然后我们可以献上神所喜悦的活祭。
主呢都是要炼净我们，并且呢要我们心意的更新，要献上呢被神所喜悦成为活祭。
主要熬炼我们好像熬炼金银一样，
主要熬炼我们好像熬炼金银一样。
你知道古代要熬炼银子要怎么熬炼吗？
知不知道古代要炼金呢要怎么炼法的？
就是要用火烧，
要拿火来烧的，
烧掉里面一切的杂质，一切的渣滓，
要将里面的杂质完全的烧去。
所以生命被熬炼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情，
所以生命要被熬炼其实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会感到痛苦，会感到被剥夺，会觉得好像脱了一层皮一样，
会感到痛苦，还有好像被人剥了一层皮一样那么痛苦。
而且呢熬炼银子不是练一两次就完成了，
还有炼金其实不是练一两次 就搞定了，
要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的练，
要一而再再而三不停地去熬炼。
你们有没有被熬炼过的感觉啊？
你有没有被人熬炼？
有弟兄你们点头，是是是，我被主熬炼。
好像大家都有额头啊。
你们知道熬炼到什么时候就完成了吗？
知不知道要炼成怎样才为之完成呢？
炼银子就炼到那个工匠哦，可以看着那个银子，然后可以照出自己的脸，那个就完成了。
哦，原来要炼一些银子要炼到那个工匠可以将在里面好像镜一样反照到自己的 样子出来的时候才叫做炼完。
那个时候就知道已经完工了，
在那个时候就知道哎，搞定了。
主耶稣也是要把我们熬炼到能够反映出他的荣美，
耶稣基督也是要将我们炼到可以将他的荣美去反射出来。
所以呢，虽然生命被熬炼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可是是一件荣耀的事。
虽然生命被熬炼是不是一个轻松的事情，但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事情，荣美的事情，
甚至可以说是一件喜乐的事情，
可以这样讲是一件喜乐的事情。
因为主要把我们熬炼的像他一样的荣美，
因为他要将耶稣基督要将我们炼成好像他一样那么荣美。
这是耶稣第一次回来的工作，
这个就是耶稣第一次回来的工作，
其实也是他第一次回来到他第二次回来中间持续在做的工作，
而且是他第一次来到和他第二次再回来的时候持续要做的一个工作。
而当他第二次来的时候，
当他第二次来的时候，
他要进行审判，
他就要进行审判，
就他要验收了，
他就要验证
验收那个工程怎么样，
要验收看看做得正不正。
所以主回来要做什么呢？
所以主回来要做什么呢？
主回来要审判恢复，
主又回来审判恢复。
所以三章第五节就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
所以第三章五节就这样讲，万军之耶和华，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
为什么要审判？审判的目的是什么呢？
为什么要审判呢？审判的目的是要做什么呢？
审判的目的是为了恢复，
审判的目的是要恢复。
记得在启示录讲到主再来的时候，是新耶路撒冷城降临在我们的中间。
这个在启示录里面他讲到是会
是新耶路撒冷降临在我们的中间，
在新耶路撒冷降临在我们的中间的时候，
是天跟地重新连在一起的时候，
就在天和地连接在一起的时候，
好像地上变成新耶路撒冷城，
就地上变成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
请注意哦，不是变成伊甸园哦，
请注意，不是变成伊甸园，
不是光光恢复成伊甸园的样子，
不是要变成光光伊甸园的样子，
是一座城市，
是要成为一个城市。
可是那个城市里面有生命河，有生命树。
但是在一个城市里面有生命河，也有生命树。
请问一个花园跟一个城市有什么不一样？
一个花园和一个城市有什么分别？
城市有更多的文明发展，
城市有更多的文明发展，
更多的组织制度的，
很多组织的制度。
所以主再来的时候，
主再来的，再回来的时候，
他审判为的是恢复，
他的审判回来就是要恢复，
恢复的比起初伊甸园更美好，
要恢复到比最初的伊甸园更为美好。
但是在这个，但主来的时候他要恢复，所以他就要把一些不好的给除掉。
所以因为他来的时候要恢复，他就要将不好的全部都要除去。
他回来他就要验收他那个熬炼洁净的工作怎么样，
他回来就是要验证他所熬炼出来的成果是怎样。
那你可能会问说，那验收的标准是什么？
那你可能会问耶稣的标准是什么呢？
要熬炼到像耶稣，那具体来说是什么呢？
那要熬炼到好像耶稣这样，具体来说究竟是要怎样呢？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主会验收哪一些标准。
这里有讲到耶稣验证的标准是怎样。
第五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速速做见证，警戒行邪术的，犯奸淫的，起假誓的，亏负人的工价的，欺压孤儿寡妇的，屈枉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
好，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速速作见证，警戒行邪术的，犯奸淫的，起假誓的，亏负人之工价的，欺压孤儿寡妇的，屈枉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
我也弄了新译本，我们可以一起来念。
我们可以一起来读。
好，我们可以用普通话或者用广东话。
一起来读新译本，你们用你自己的语言读。
好，预备，请。我要快快指证那些行邪术的，犯奸淫的，起假誓的，在工钱上欺压雇工的，欺压孤儿寡妇的，屈枉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好，这里列举了几项主回来的时候他会审判的罪恶。
这里列举了几样主再回来的时候会审判的罪恶。
其实也就是我们在预备主再来的这段期间，我们想要除去的一些罪恶。
这些就是我们在主再回来的时候，我们回来之前我们要除去的一些罪恶，
是希望我们里面可以被主洁净，被主炼净，除掉那些不好的部分。
所以我们内里面要被洁净，要除去 不好的一部分。
这不是一个完整的列表，
这个不是一个完整的列表，
可是是主以归纳出几个我们生命需要归正的重要的层面。
但是这里都归纳了几方面我们生命当中要洁净的地方。
当中有宗教上的罪。
当中有宗教上的罪。
就是邪术。
是邪术。
有道德上的罪。
也有道德上的罪。
奸淫起假誓。
奸淫和起假誓。
也有这种经济性社会性的罪。
也都有社会性和经济上的罪。
就亏负人的工价。
譬如亏负人的工价。
欺压这些孤儿寡妇。
又欺压孤儿寡妇。
屈枉那些寄居者。
和去屈枉那些寄居的者，寄居人。
就是新移民啦。
就是新移民。
Okay, 然后最后这一切呢都可以总归为主要是因为不敬畏神。
那这几项的罪都可以归为可以总括为不敬畏神。
基本上呢行邪术的就是去找那个除了神以外的那些灵界的能力的引导。
所以呢这个行邪术其实就是指呢我们依靠在神以外的一些能力。
希望透过那些得到一些帮助。
透过那些能力去得到一些帮助，
然后内心有一种想要企图左右事物事件，想要左右事件影响结果心里的那个企图。
所以我们心里面其实就是想依靠别的能力去左右一些未来的一些结果，
所以会相信某一些不合理或者不自然甚至超自然的一些动作，一些物体，一些环境，然后呢就相信这些东西的确，会影响到一些特定事件的结果。
所以我们就相信这些能力能够左右很多不同的结果出来。
所以如果我们正确的操作一些东西就会有我们想要的结果。
我们就想操作一些东西所以去令到结果有些不同。
像是算命啊，改运啊。
好像算命和改运啊。
看风水啊，看星座啊。
看风水啊，或者看星座啊，
这些都是行邪术的。
这些其实都属于行邪术。
我觉得我把这个一个东西移到这里，
或者好像风水那些一张盆花又
就会让我赚更多的钱，
将佢喐嚟喐去就可以赚更多钱啦，咁样。
我发现放一只猫在我的店门口，
或者放一只嗰啲咁咩咩招财猫喺门喺个店铺门口，
因为这个动作，
因为呢个咁样摇摇下手嘅动作，
钱就会进来，
钱就会咁样嚟啦。
就是、相信一些动作会产生一些结果，而这中间呢是不合理的、不自然的，甚至是有超自然，那就指的有邪灵在当中的。
如果相信呢啲咁嘅简单嘅动作就可以带嚟唔同嘅结果咧，相信有超自然嘅能力可以改变咧，就系行邪术。
这些就是行邪术的。
呢啲都系叫行邪术。
我相信我是某个星座的人。
我相信我是某些星
座，要跟另外一个某个星座的人会特别要好，
又跟某些星座的人特别夹的。
哎 ，Marie， 请问你是什么星座啊？
我不知道啊。
哎，很好的回答。我们不要相信这些东西，
我们不要信这些东西，
这些是行邪术的，
这些都是属于行邪术的。
弟兄姐妹，你还有这些行为吗？
我们中间有没有这些行为呢？
更深一层来看，
更深一层去看，
教会界一度流行一种说法，
教会一度流行这个说法，
你开口说什么你就会得到什么，
你一开口问什么就会得到什么。
What you say is what you get，
你想要什么你就开口问，
觉得这是一种做法可以操纵那种结果，
我们就相信这个做法可以操控一些结果。
某个程度这也像是一种邪术，
某个程度上这都是行邪术的。
这是耶稣所说的，外邦人有许多重复的话，以为话多了就蒙垂听。
耶稣都有咁讲，外邦人用一啲重复嘅说话咧，以为话多咧就会被垂听。
神学家 Martin Buber 他说过一句话。
神学家 Martin Buber 讲过呢句说话。
他说巫术很想省略关系，在虚空里面耍诈，然后他可以为所欲为。
巫术要想略，要想省略嘅关系，喺虚空里边要耍诈，为所欲为。
而主耶稣在世界上，他彰显的是一种与天父有亲密的关系。
在耶稣里面呢，他是要做一个跟我们有亲密关系的。
然后他倚靠天父，完成天父给他的托付的使命。
耶稣是倚靠天父的关系去完成他所给他的使命。
他过的是这样子的一种生活。
耶稣是过的这样的一种生活。
关于奸淫跟起假誓这两个道德上的罪，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其实也有教导。
其实奸淫和起假誓的这个在登山宝训主耶稣基督都有讲过的。
关于奸淫，耶稣是说看见妇女动淫念的就是犯奸淫了。
关于奸淫耶稣这样讲过，一看到妇女已经动了淫念的就已经是犯了奸淫罪了。
因为深层的问题，总是你是什么样的人，而不只是说你做了什么样的事。
因为深层的问题就是你不是一个什么的人，而 是你是你是一个什么的人，而不是说你做了什么的事情。
关于起假誓，耶稣是说不要起誓。
关于起假誓，耶稣都教导我们不要起誓。
Dallas Willard 他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
好， Dallas Willard 讲过这句说话。
他说起誓的目的是要让自己的话更有分量，让他人相信自己所说的话，而且呢让他人照自己所说的去做，这是一种操纵的手腕，想要借着操纵别人的思想选择来达到自私利己的目的。
好 ，Dallas Willard 咁样讲过，佢起誓嘅目的咧就系让自己嘅话更加有份量，让到佢哋咧相信自己所讲嘅说话，并且咧照住自己所希望嘅去做。这个咧系一种操纵嘅手腕，想要藉着咧操纵别人嘅思想选择，达到自己私利嘅目的。
耶稣教导我们不可以起誓的原因，其实就是期望天国的子民哦，我们可以成为那个诚实、正直而且尊重他人的人。
所以耶稣叫我们不要起誓，其实是希望盼望我们天国的子民成为诚实、正直和尊重他人的人。
Tim Keller 他说诚信就是将灵舍的利益放在自己的利益之上，即使当你遵守诺言会有损失的时候，仍然遵守诺言。
好， Tim Keller 也说过，诚信就是将邻舍的利益放在自己的利益的之上，即使你要遵守誓言而有损失的时候，你仍然要遵守誓言。
天国的子民因为相信天国的君王而能够胜过那个说谎背后的那种恐惧或者背后的那种欲望。
天国的子民因为相信天国的王而能够胜过说谎背后的恐惧和欲望。
利益可以不成为我们生命的首先，
利益不一定要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首要的。
我们能够活出那个诚实正直的一种自由，
我们能够要活出诚实正直的一个自由。
耶稣他自己就是这样子，
耶稣本身就是这样。
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耶稣常常都咁讲，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他活出实实在在的生活。
佢的确系活出咗实实在在嘅生活。
接下来呢，也谈到了社会上、经济上的罪。
跟住咧，亦都讲到咧社会上同埋经济上嘅一啲罪。
这个亏负人的工价呀，然后欺压孤儿寡妇啊，驱往这些欺负这些新移民啊。
啊，即系好似欠人哋工价，又欺负孤儿寡妇啊，又对啲新移民唔好啊。
我们福音派的基督徒哦，对于宗教上的罪和道德上的罪，我们是比较留意、比较警醒。
其实我哋咧，福音派嘅基督徒咧，喺道德上边同埋宗教上边咧嘅罪咧，系比较留意同埋警醒嘅。
但是对于社会经济上面的罪呢，我们相对来说比较无感。
但是呢，对经济上面或者社会上面的罪呢，有时候我们会有些没那么敏感。
对，亏负人的工价，就是呢，新译本是翻成呢，在工钱上欺压雇工的。
哦，原来呢，他说亏负人的工价就是呢，在价钱上面呢，去亏负人家了。
不光是说呢，跟他讲多少钱，你要给他多少钱。
不单单是说你答应了要给多少钱，他的工价呢就给多少钱。
而是你给他这些钱到底合不合理。
而是呢，你给这些钱出来究竟合不合理。
美国的华府的一个智库叫经济政策研究协会，他们的报告，2019年的报告，说到美国大型的 企业 CEO 的工资跟他们其他员工那个中位数那个平均的工资，你们知道差几倍吗？
这个美国的华府的智库一个报告社呢，提到在2019年美国呢大型上市公司的 CEO 的薪资，你知不知道跟普通的员工是差多少倍？
你们猜猜看差多少
倍？你们试下估下差多少倍？
差320倍，
是差320倍啊。
这表示一个普通的员工必须要上班26年又8个月才能赚跟 CEO 一个月公司一样的钱。
哇，即是一个普通的员工呢，要花26年零8个月才赚到这些 CEO 的一个月的工资啊。
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CEO 的薪资大概是一般员工薪资的3到4倍。
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呢， CEO 的薪水只不过是普通员工的3到4倍。
这样薪资不平等的问题也是基督徒我们应该要关心的。
所以薪资不平衡、不公平的问题呢，也都是我们基督徒所要关注。
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是企业主，你是老板的话，
我们当中如果是有企业家或者老板的话呢，
你应该要思考你的收入跟你的员工的收入的比率是不是合理适宜的。
我们都要考虑一下，究竟我们自己的人工和我们员工的人工是不是合理呢？
你应该要思考员工他的投入跟尾声跟你付给员工的薪资是否相称。
我们都要考虑到员工的付出和投入和他的薪水究竟是不是成正比呢？
你不要单单以其他公司或业界的平均为考量，
也都不要用其他公司或者业绩来做考量。
上帝说不可以在工钱上面欺压你的雇工。
耶稣说不要在工钱上面要欺压你们的雇工。
接下来的经文说到不可以欺压孤儿寡妇，也不可以驱往寄居的。
经文下面讲到不要欺负孤儿寡妇，也都不可以去欺负寄居的。
所提到的这些都是弱势族群。
提到这些都是弱势的社群。
这些人最容易被人家欺负。
这些人最容易被人欺负，被人欺。
譬如说这个新移民。
譬如新移民来讲，
这个人生地不熟，对不对？
人生路不熟，
也不懂什么法律机构可以保护他们，
又不知道法律基础怎样可以保护自己，
很容易就被骗了。
所以很容易会被骗。
这里说不要欺压他们，
我们这里讲经文讲不要欺压他们。
但是圣经里面很多地方是说不只不要欺压他们，要特别照顾他们。
而在圣经里面不只是讲到不要欺压他们，其实都是要帮助他们。
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的难民也来到了美国。
我们知道其实都有很多难民来到我们美国。
联会也有，联会的社关也有在帮助这些难民。
我们联会的社关部也都有帮助过这些难民。
或许我们可以思考一下，
我们可以思考一下，
我们几个小组，
我们几个小组，
或者我们某一个语言堂，
或者某一个
国语堂或粤语堂，
或者每一个堂会，
是不是可能可以去认领一个家庭或两个家庭去照顾这些寄居者呢？
可不可以认领一到或者两个家庭去照顾这些寄居者呢？
我们当中的老移民，
我们当中的老移民
是不是愿意帮助我们当中的新移民呢？
愿不愿意帮助我们当中的新移民呢？
还是我们会想，
还是我们想，
我们当初来也是很辛苦啊，
哦，或者我哋会谂，我哋当初嚟都好辛苦噶。
那个意思是什么？
我哋咁嘅意思系咪啊？
所以你们现在辛苦也应该啦。
所以你哋啲新移民辛苦都系应该嘅，系咪？
你辛苦一段时间就好了啦。
你哋而家辛苦一段时间就会好噶啦。
但主耶稣不是这样的。
但耶稣唔系咁讲噶。
主耶稣说：让我的刚强来扶助你的软弱吧。
耶稣话：用我嘅刚强嚟辅助你嘅软弱。
让我的荣耀来遮盖你的羞辱吧。
用我嘅荣耀嚟遮盖你嘅羞辱。
让我的富足来填满你的缺乏吧。
用我嘅富足嚟填满你嘅缺乏。
甚至到一个地步。
甚至到一个地步。
我为你成为软弱。
我为你成为软弱。
我为你成为羞辱。
我为你成为羞辱。
我为你成为贫穷。
我为你成为贫穷。
主耶稣触摸那个长大麻风的，即使他因为触摸了，他就不能够明明的进城，因为他变成不洁净，别人不让他进来了，不能让他进城了，他还是去触摸。
哦，耶稣基督他触摸那个麻风病的病人，其实他自己触摸了他之后，他都不可以入城的，因为他自己都是被触摸了他之后就入不到城。
主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一个右手枯干的人，即使他知道法利赛人其实要借此来控告他，要来陷害他，他还是医治了。
主耶稣咧喺安息日里边曾经亦都医治过一个右手枯萎嘅人，佢亦都深知道咧呢个系法利赛人设嘅一个陷阱，但系佢依然去医治咗呢个人。
还有一次，主耶稣在安息日在会堂里面医治一个腰弯的弯十八年没办法立起来，因为被鬼附了。耶稣医治他，结果耶稣被那个管会堂的那个宗教领袖严严的斥责。
啊，而且耶稣亦都医治过一个有十八年来腰弯住都被鬼附起不到身的一个女人，但她依然呢去医治了这个女人，就被会堂管治的人呢就说她不对。
主耶稣周济穷人，即使他自己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
主耶稣他成日去周济穷人，但是其实他自己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
最重要的是，主耶稣为我们进到耶路撒冷城，即使他知道等着他的是不公义的审判以及十字架的酷刑。
最重要的是他为我们进入耶路撒冷城，即使他知道入到城里面他是会受到不公平的审判和残酷的刑罚。
主耶稣他活出的生活就是刚好跟这段经文所讲的那一些罪完全相反的生活。
耶稣所过的生活就是刚刚这段经文所讲的罪的相反。
主耶稣也要炼净我们，让我们也活出这样子的生活。
主耶稣亦都要炼净我哋，让我哋去过呢一种咁样嘅生活。
他不但没有欺压弱势的族群，
佢不单止冇欺压呢啲弱势嘅社群。
他为了我们这一些被罪恶沾染、大麻风罪恶、灵性破产的这些弱势族群，他为了我们忍受鞭打。
而且佢为咗我哋呢啲弱势嘅社群，亦都受到好严厉嘅鞭打。
他为我们这些被魔鬼所压迫、所折磨到生命枯干、连这个头都抬不起来的这些弱势族群，他为我们承受死亡。
佢为咗我哋被恶魔去磨练生命，去头都抬不起来的时候，他为我们钉上十字架，为我们而死。
所以经文说：因为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
所以经文上面也都咁讲，佢话耶和华系唔改变嘅，所以你哋雅各之子没有灭亡。
主耶稣来到世上代替我们的罪。
耶稣来到世界上面代替我哋嘅罪。
他活出那样的生活。
佢活出
那种天国子民的生活。
佢活出天国子民嘅生活。
那他要我们也活出那个天国子民的生活。
佢亦都想我哋咧活出天国子民嘅生活。
借着他的恩典，给我们了一个新生命。
佢嘅恩典俾到我哋嘅新生命。
他代替我们死亡。
佢代替咗我哋死亡。
使我们可以有新的生命。
佢令到我哋有新嘅生命。
所以我们不再是世界之子。
所以我们不是世界之子了，
我们是天国之子。
我们是天国之子。
我们不光是说不犯刚刚说的那些罪，
我们不单单不犯刚才我们所提过的那些罪，
而是可以更正面的活出像耶稣一样的生活。
所以可以更加正面的去活出好像耶稣基督一样的生活。
为什么这样子呢？
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主会再来审判，然后恢复更新一切。
因为主是会再回来审判并且更新恢复我们的生活，
包含我们的生命，主会再提升、再更新、再改变。
包括我们的生命，祂会再提升、再改变。
包含这个世界，主会更新、会改变。
也都包含了世界上面每一样东西，祂会更新和改变。
所以我们这些相信耶稣、等候主再来的人，
所以我们要相信等候主再回来的人，
我们是参与在天国的侍奉当中。
我们要参与在天国侍奉的当中，
因为我们知道耶稣一定会再来，
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会再回来。
然后祂再来也会除掉这一切，
耶稣回来会除去这一切。
然后祂要我们参与在当中，
而耶稣想我们参与在其中。
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生命被洁净被更新，
一方面是我们的生命被更新被改变，
一方面是现在这个世界因着我们的投入有一定程度的被洁净被更新，
也都因为我们这个生活会
会被洁净会被更新，
会被洁净和更新。
所以我们要怎么等候主的再来呢？
我们要怎样去等候主的再来呢？
我们要在世上依靠圣灵的能力来建立神的国度，
我们要依靠神的能力去建立神的国度。
我们除掉邪术，我们活出跟神很亲密的生活，来影响别人，来吸引他人，来寻求真神。
我们要除去我们要除去邪术，活出跟神一个很密切的关系的生命，去影响别人，并且去吸引别人去寻求真理。
我们活出一个圣洁诚实自由的生活，来荣耀我们的神。
我们要活出一个圣洁自由的生活去荣耀神。
我们帮助弱势的族群，然后我们建立更符合公义的制度来祝福他人。
我们去活出公义的生活，并且要建立更加符合公义的制度去祝福其他人。
我们努力在地上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我们在地上要努力的去寻求神的国和义。
然后当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
他会在我们所努力的这些基础建设上面，
他会在我们努力的基础建设上面，
包含我们对我们自己生命建造的一个努力，
包括我们在自己生命当中建造的努力。
主会在这些努力上面呢，以他的大能把它提升，把它更新，把它转化，
而且他继续会在我们这个工作上面显他的大能，继续去更新和转化，
让我们地上所做的一切在主的大能的改变之下变得更加的荣耀，变得更加的完美。
在主大能的改变之下会变得更加的荣美和完美。
到时候主再来的时候，
当主再来的时候，
一切那个虚假的偶像，
一些虚假的偶像，
一切那个欺压人的不公义的制度都会消灭，
欺压人的不公义的制度都会被消灭。
而那些行邪术的、犯奸淫的、起假誓的、亏负人的工价的、那些欺压孤儿寡妇的、那些屈枉寄居的、那些不敬畏神的人，也会在审判当中灭亡。
而且那些行邪术的、犯奸淫的、起假誓的、亏负人间工价的、欺负孤儿寡妇的，或者去虾啲寄居的，同埋唔敬畏神的，都会在审判当中灭亡。
到时候神的国会全然的降临，
神的国当 会全然的降临，
神会使天跟地完全的联合，
神会将天同地完全的结合，
然后神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
而神在地上会建立他的国度。
这是主回来会做的事，
这个是主回来会做的事情。
那这也是我们在预备等候主回来我们该做的事，
这个也都是我们去准备等候主回来的时候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弟兄姊妹，我们都相信主会回来，对吗？
弟兄姊妹，我们都相信主会回来的，是吗？
但是我们活的生活是主会回，是相信主会回来所该活出的生活吗？
但我们现在过紧的生活，是不是就反映了我们真的等候紧神会再来时候过的生活呢？
所以今天我们思想的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主会回来吗？
我们今天思想的几个问题，第一，主会回来吗？
就是主一定会回来。
是，答案是主必定会回来。
主回来的时候要做什么呢？
主回来的时候做些什么？
主会回来熬炼洁净，主会回来审判恢复。
主会回来熬炼洁净和恢复，审判恢复。
那我们要怎么预备他回来呢？
我们要怎样预备他回来呢？
我们要离弃那个宗教上面、道德上面以及社会性、经济性的罪，然后我们依靠圣灵的能力寻求神的国、神的义，那我们就带着荣耀的盼望等着他回来。
我们就要离弃宗教上面、道德上面和社会性、经济性的罪，并且要依靠圣灵的能力来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就带着荣耀去盼望等待主再回来。
所以我们可以说基督徒的整个人生都是降临期，
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其实整个人生都是降临期。
我们纪念耶稣第一次来，
我们庆祝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回来，
他为我们道成肉身，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
他为我们钉道成肉身，钉在十字架上面。
我们同时期盼耶稣再回来，
我们也都期望耶稣会再回来，
而且抱着这样的期望过每一天的生活，
而且要抱着这个这样的期望去过每一天的生活，
而且是以这样的盼望为我们整个人生定调，
而且是用这个这样的盼望呢，将我们的人生呢是要规划定调。
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来祷告，
我们在主面前一起祷告。
主耶稣，我们相信你会回来。
主耶稣，我相信你是会回来的。
我们感谢你第一次回来，
我们感谢你第一次的来到，
为我们道成肉身，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道成肉身钉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谢谢你这样子来赐给我们新的生命，
我们多谢你这样来到去赐给我们新生命。
我们也相信你会再回来，
我们也都相信你会再回来，
你会回来掌权，
你会回来掌权，
你会回来除掉一切的罪恶，
你会回来除掉一些罪恶，
你会回来除掉一些压迫人不公义的制度，
也都会回来除去压迫人的一些不公义的制度。
你也会回来把我们为你所做的一切透过你的大能让它更新变化更加美好，
也都依着你的大能去将一切更新变化和改造。
主，我们感谢你。
主，我们感谢你，
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有永恒的盼望，
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有永恒的盼望，
我们生命所做的一切事情是有永恒的价值跟意义，
我们生命所做的事情有永恒价值和意义在当中，
因为你会回来，
因为你是会回来的。
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主，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真的相信你会回来，
真的要相信你是会回来的，
相信到一个地步，这个相信可以改变我们现在的生命的价值观，我们生命的追求，我们生命的方向，
相信到一个令到我们现在生活的价值观，一个追求的方向是会改变的。
主，愿这样子我们可以像你的使徒一样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我们好像信徒一样跟你说，我们愿你来，
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